来，孙维新谈天，哇，维新，
哎，
你们连续几个礼拜来陪我们真好啊。这个今天我们有，我想也有很，你今天谈演戏吗？不谈演戏，
不谈演戏，下回。
你好想谈演戏，对不对？
哎，没事。
来，我们来谈谈这个公转方向相反的行星系统。
对呀，我觉得看到了这个新闻呢很有趣，说发现了一个，它这个恒星旁边的尘埃盘呢，转的方向不对。它从里面往外头，从恒星旁边从里头往外头看啊，尘埃盘一层一层出去呢，有两大块，一块往这儿转，一块往那儿转，
顺时针
跟逆时针的转法。其实我就觉得现在人们真的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这些行星系统是怎么样形成的核心了。我们慢慢发现了以前理论上提过的但实际上才看到的现象。
好，先为我们复习一下，过去对于行星形成的理论，有一些什么样固定的看法？
我们一开始学物理的人呢，其实复杂的系统不会做，只会做简单的系统。所以一开始假设呢，譬如拿太阳跟太阳系来做例子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太阳星云，Solar Nebula。那这个太阳星云呢，就是一个大大的圆形的球状的气体，气体云。别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别的形状？第一个，圆形是自然界很容易存在的；第二个，它比较好算。所以有一个笑话嘲笑物理学家，他们做不了复杂的事情。是什么呢？以前说过没有？说让他描述一只鸡的运动。这个物理学家说没有问题，我当然可以描述一只鸡的运动。让我们假设它是圆的。因为有了翅膀有了脚，那是很复杂的一种行为啊。当然物理学家跟数学家都各有各的妙招。我顺便岔开来谈一下数学家的妙招。数学家最喜欢在杨谬，就是 paradox 矛盾上面去找花样。
是
有一个 Zeno's paradox， Zeno's paradox 奇诺的矛盾呢，即杨谬，就说飞驰的箭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因为你要从你譬如在射箭场射10公尺吧，要飞过10公尺之前，你需要先飞过5公尺。
是，
那飞过5公尺之前呢，你要飞过2.5公尺。然后1.25，你永远可以切下去，你永远到不了那个尽头。因为你永远有一个1/2存在在那个地方。是 Zeno's paradox 很好玩，就是说你射出去的箭是永远达不到目标的。
这是数学家为我们规范的一个模型。
对，然后数学家跟物理学家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譬如说大学校园里面的长廊上面，两个男的，一个数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比较实际一个只知道理论，看到了长廊的尽头一个漂亮女孩子在那儿，然后呢数学家看了以后摇摇头很失望，说 Zeno's paradox 告诉我们，我永远到不了他那里。物理学家就说没有关系，虽然我永远到不了他那里，但是我可以到够近的地方。Anyway，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行星的盘子哈，那一开始呢是个圆形，可是一旦这个圆球形开始转动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都是你跑往这儿来跑，我往那儿跑，但它会经过碰撞找到一个大家喜欢的方向。那这个喜欢的方向呢开始旋转了以后，一个圆球就会慢慢变扁。我并不说大自然喜欢扁的东西，这里没有任何证据。
对，没有任何人喜欢扁，没有任何自然人喜欢扁。
但是大自然里面扁的东西很多，银河系也是，太阳系也是，
是
它自然形成的，因为它旋转，一旋转了以后呢，上下，就会因为重力的方向在中心，上下不会受到往外面甩的力量，所以上下还自然往中心收，但你在赤道就会有一个往外甩的力量，所以赤道往里面缩，缩到一半它不能往里面缩了，这是为什么？上下可以缩，赤道不能缩的话，它逐渐就发展成一个盘子了。
是，
那发展成盘子以后，中央的物质当然是比较多的，那到最后中央的温度压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它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恒星，一颗恒星出现。那旁边的这些留下来的灰尘尘埃在旁边的云气呢，逐渐就是彼此自己找自己的伴儿了，找到伴儿了以后逐渐聚集，它有一些可能刚开始有些种子的地方，那种子地方吸引旁边的物质过来，物质越多重力越强，就能吸引越远的地方，那一边他们还在绕，所以这些种子所形成的我们讲叫 protoplanet 原恒星，原行星，就是行星的前身，小块的东西，它在绕的过程中逐渐越累积越大，经过了好些年，那逐渐出来的，等于是你把这个盘子也清干净了，然后呢这个行星也就形成了。 现在我们对行星形态的理论是这个样子，但如果它有个云尘埃云盘在旁边，保不定什么时候旁边有一堆尘埃云撞过来，
嗯，
好的，好些东西其实是组合在一起，然后再重新调整，重新势力重分配，
是，
然后呢你往这转我往那转，但是呢它有些地方彼此会碰撞，到最后又找到了一个大家的共识，
嗯哼，
这比我们立法院还有效率，他迟早会找到共识。
这但很久了，
很久，对，很久。
等一下，刚才提到的是另外的力量，那可是新发现的公转方向相反的行星系统，怎么去解释这一个恒星来有绝对性的影响？因为假如它是朝两个方向，表示它不是一个恒星的影响，是不是？
它可能不是一个恒星，或者它不是一团云气，
嗯，
或者是它形成的过程中另外一个云气又撞进来了。而那个云气撞的方向是反向的方向，所以它在外面撒了一圈东西在那边反过来转，
嗯，
里面是这样转的，但迟早它因为彼此的交互作用会回到原来的方向。
嗯，
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看到在北半球的台风，
嗯，
是逆时针的，
是，
这是因为赤道转的速度比高纬度来得快，
嗯，
所以呢气旋一旦形成了，它接近南边接近赤道的这一部分呢，它是有一个往比较快的速度，我们可以想象，因为赤道转的速度很快啊，我们赤道大概是4万公里，38400公里，
是
绕一圈只要24小时，
嗯哼，
所以我们赤道上的时速是1600公里，
嗯，
赤道转的很快，
是
南北极是静止不动，
嗯，
你站在那儿，它带着你转了一圈而已，
是
你不动，所以没有速度。那你从1600公里一路往北走到最后是0公里，
嗯，
你会知道随着纬度的增加，你的转速是越来越慢的，
嗯哼，
那转速越来越慢的结果呢，你形成了一个大的气旋，台风出现了，它会觉得它接近南边的这一部分有个力量带着往由西向东转，
嗯，
接近北边虽然也是由西向东转，可是速度比南边来得慢，
是，
所以两边这么一调和取得了共识，就逆时针转了，
嗯，是，
可是你知道好玩的是什么？
哎，那等一下我再先插个嘴，那南半球的是相反，
相反顺时针转，
那水的漩涡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嗯，
您刚好讲到了，大春兄只能现在是真的能够窥探别人的心理了，
嗯，你正要讲这个是不是？
对，就要讲这个东西了。我还记得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啊，
嗯，
第一回申请到了智利的天文台的观测，智利是它有非常好的观测条件，在安第斯山脉的支脉上头，
是，
那结果搭飞机下去，先从洛杉矶飞到迈阿密，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嗯哼，
再横跨安第斯山脉下来，到了桑地亚哥，
是，
然后呢，在经过了赤道以后，第一个着陆的飞机场，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早上8点钟，飞了好久，从迈阿密一路飞了好久，已经累得不得了，
嗯，
但下飞机呢，休息了几小时，第一件事情就冲到厕所去，
嗯哼。就看那个漩涡
对，看漩涡，就是别人就看这个人傻瓜哈，在厕所里面把肚子塞起来，
嗯，
放一点盆水拔掉，欣赏了半天，水流光了再塞起来再放水。可是说老实话，我以前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哈，
嗯，
跟我们大气系的学生跟老师在谈，他们会认为在那么小的尺度，
嗯哼，
不是由这个地球旋转来决定的，
嗯哼，
那是它本身的乱流自己碰撞来决定方向的，
是，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印象里在赤道以南呢，我所看到的漩涡多半都还是顺时针的，还是遵循这个自然规律，
嗯哼，
即使你用
虽然它尺度很小，
尺度很小，即使你用手去拨动它，你说你就不让它顺时针，
嗯，
你往反方向拨就反过来转，
所以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里面还干了这个事，
对对对，
他反方向拨了两下，
反方向拨了以后哈，
啊，
他会迷糊一阵，
嗯哼，
水里面乱搞一阵以后呢，他还是会回来，
啊哈，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自然界的例子，
是，那刚才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方向，进来的这个云气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而进入了这个恒星系统，还能够保有原先的这个轨迹？
当然这个不知道，我觉得科学的好玩跟科学的可悲是一体的两面。科学的好玩是说你看到它发现的现象了以后，你仔细去思考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
可悲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哼，
那现在的理论也只能说理论，是说你两个云气如果撞到一块的话，后面这个云气给前面那个云气，
嗯，
如果朝反方向给它一个 kick， 踢它一脚，它会反过来转，但转一阵子，这尺度比我们人世间的尺度要大得多了，
嗯，
在他来讲可能是一瞬间他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了，但我们看可能是要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时间。
是就好像你去搅动那个漩涡的水一样啊。好，接下来天文学家也第一次在银河系以外的星系里头发现了细酸盐晶体。怎么听起来好像假乳房的那个，这是细什么细酸盐晶体？什么
细酸盐晶体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它这种细酸盐晶体呢，是我们说像小玻璃一样，玻璃其实也就是细酸盐，但是这种小玻璃缝碎玻璃的结晶呢，很难存在的，因为它很容易被别的辐射或者是分子原子高速一撞就没了。所以如果你看得到细酸盐晶体，经过你的光谱仪观测啊，经过你的影像观测光谱仪看到的话，代表这些细酸盐晶体刚形成没有多久。
那所谓没有多久大概是多大的尺幅？
那可能你是在几万年几十万年吧，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它应该还是存在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细酸盐晶体就知道它是刚形成不久的。但是细酸盐要怎么样才形成这样子宝石般的晶体？哎，大家一听到宝石就想
眼睛就亮了。
对，我们再岔开一下讲另外一个宝石的故事啊。我们在亚利桑那州跟新墨西哥州到亚利桑那州的过程中，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木化石公园。叫做 petrified wood。petrified 就是化石，
化石了，
化石了。petrified。那这木化石公园是什么东西？你过去看是一片丘陵起伏的沙漠。很漂亮，然后偶尔有些树木点缀其间，可是呢在那个平原丘陵上面会发现各处都是横七竖八倒的大树干。那个大树干有两三人合抱，像这个桌面这么小圆桌面那么大的大树干倒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很奇怪，可是走过去一看呢，那树干里面是宝石。树干里面的木质已经成了宝石了。拿起来看真是五颜六色，真漂亮。地上到处散碎的就从树干里面跑出来的宝石，到那地方每个人心花怒放，可是旁边贴个牌子，你拿走一块$2500的罚款。为什么呢？是因为早年在几千年上万年前吧，那个地方的地质活动非常活跃，火山。火山，然后火山爆发，河流冲刷，会把这些树呢从河岸刮倒了以后掉到河流里面，可是河流里面富含火山灰。火山灰里面有很多矿物质，而这个矿物质时间久了以后取代了这个树干里面的木头。变成了宝石，成了结晶了，很漂亮。所以这个宝石其实在宇宙里面，我们在地球上看的需要长时间，
是，
可是宇宙里面呢常常是来自巨大的高温跟高压，所以你看到在银河系或者恒星旁边会有这种细酸盐晶体，代表它刚经过可能是超新星爆炸，或者剧烈的温度跟压力的变化，
是
像产生宝石的过程一样。然后天文学家在这些地方，在他用 Spitzer 史皮哲太空望远镜
是
做观察了以后，发现了其他星系里面有这个东西，代表这些星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们正常星系是不一样的。它的核心呢正在产生，可能正在产生像黑洞在吞吃物质的这种核心。这种星系多半都是什么？多半都是交互作用星系，也就是两个撞一块儿。两个撞一块儿以后引发了很多新的恒星产生，而且新的恒星产生多半是大质量恒星，寿命很短，几百万年就砰爆了。几百万年就爆了，每次爆炸就会产生很多这样的细酸盐晶体。所以呢你拿这细酸盐晶体就当做一个聚变事件的发生的所在。多半都看到的是这些产生大量新的恒星的交互作用星系。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题目啊，下面一个题目是一个名词 star dust 是星辰，Moon dust 是月尘，
月尘。
这个不能问徐巍老师，这个不是英文课。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谈谈什么是 Moon dust 月尘。Moon River 是音乐五四三，明天啊，今天我们再听一下安迪威廉，老安迪。宋伟星谈天，怎么放起音乐来？
对，而且还是 Andy Williams 的，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吗？
我们小时候，
哎，我们老了还看到他？
那当然了，他发现说，哎，他怎么老是那样？自己忘了我们自己老是什么样了，对不对啊？
对啊，
哎，为什么会点这个歌呢？我们有个 Moon Dust， Moon Dust 什么意思？
月尘。哎，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啊？
嗯，
台北市的天文科学教育馆啊，
哎，
曾经从美国引进了。月球岩石，
嗯，月球岩石，月球的岩石，
对，哦，来这边短暂的展览过几个月，
嗯哼，
我听说那个价值还是保险的，有那么6亿新台币，
哦，
还是多少的，
嗯哼，
结果我听的忘了是谁说的了，但如果月球岩石这么贵的话，大家集资一下，弄个太空船，
嗯，
啥事儿不干。就去月球上挖多一点岩石回来，
一定赚得回来，
一定赚得回来。对，但是这个月尘的味道，哎，这很好玩。
嗯，
阿波罗17号，也就是阿波罗系列的最后一个太空船了。哎，阿波罗17号，我问一下我们大春兄，咱们年龄差不多。
嗯，
所以呢，阿波罗11号登陆的时候，
对，
就是1969年，
嗯，
我们还能看过
阿姆斯壮，
然后那个。
爱德华·柯林斯，
艾德林，
艾德林·柯林斯，
对，哎，我觉得那个广告对我们没用，
为什么？
那个广告是说，大家都只记得第一个登陆的是阿姆斯壮，他问你第二个登陆月球是谁，
嗯，
偏偏我们这一代都记得就是艾德林，
艾德林，
yeah， 他小名叫 Buzz，
嗯，
但实际上听说他的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啊，嗯，
因为他永远是第二个，
嗯，
别人介绍他，他都是第二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十一号。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了，嗯，你知道在当时我们可以想见对美国人的这个国民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12号照样上去，
嗯，
13号呢
回来了，
对对，
汤姆汉克斯开回来的，
对对对，中间拍个电影就回来了，14、15也登月，
嗯哼，
16到17了以后哈，啊，
嗯，
美国观众根本连看都不看了，
看都不看了，
对，然后到月球上能玩的花样也差不多了，
嗯，
他们还弄个月球车。月球是在那跑，飙车去，但是呢，这里面就讲了阿波罗17号的太空人，他也讲月尘是什么味道。
嗯，
他说要送大家一点新鲜的月尘尝尝看。可是到底月尘为什么会有味道？
嗯，
怎么会带进来的？
是
他们在外面做月球漫步的时候，
嗯，
总会激起灰尘来。
是
月球表面其实很多是松松软软的灰尘，
嗯，
很干燥。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往上一跳，那灰尘会飞起来的。
嗯哼，
飞起来就会粘在太空衣，粘在头盔上头。
是，
等到你进了太空舱，那些灰尘会带进来的。
嗯，
你知道吗？我们在垦丁啊拍片的时候，垦丁有一个沙岛。
嗯哼，
贝壳沙。
是，
那沙全部都是细碎的贝壳。
嗯哼，
不准拿，不准带。
嗯哼，
怎么办呢？我们从石头上讲完话以后往下走，不用走的用跳的。
嗯哼，
会有一些。贝壳沙跳到你的球鞋里面去，
对了，那就算带回来了。
凡走过的必带走一些东西。
那月没有2500块美金的罚款。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阿波罗17号太空人讲到这件事情，嗯，说闻过月尘的味道，像用过的火药一样。
哦，哎，这个形容蛮好的，蛮刺激的。
嗯，对他讲用过的火药，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什么？
嗯，
啊，不是
放鞭炮，
断背山，不
是又来了。
你会想到最早不是比那个还更早啊？他，
嗯，
那种毛瑟枪啊，
嗯，
是拿那个前面个铜杆把火药戳实了以后再打的那种枪。
对对对，
我就想到那样的用过的火药。那后来想到这是靶场上头，我相信很多在我们这个年代，
嗯哼，
当过兵服过役的人，都知道那个开枪以后那个。硝烟的那个味道，
对了，
我想它指的是这个味道。
嗯哼，
因为你在激发之前，那个火药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嗯哼，
用过的火药味其实不是很愉快的味道，
嗯，
但是很好玩的是说，太空人都这么说，然后他说这些太空人说的应该是很准确的。
嗯哼，
为什么？因为这些太空人都是空军转业的，
啊哈，
所以他们一定是打过枪，他们说打过那个卡宾枪。那你打过枪的人知道那个火药的味道，
嗯哼，
那所以他们说的应该是准确的。那问题是月球上怎么会有火药的味道？
对，
他们分析了以后说，其实火药是硝酸纤维素跟硝化甘油的混合物。
嗯哼，
可是月尘中并没有这些东西。
是，
那所以呢，他们只是说月尘中是因为陨石撞击月表产生的二氧化硅，又是硒酸盐了。
嗯哼，
又是硒酸盐。然后呢，这个撞击不断的撞击，在过去几十亿年里面，
嗯哼，
让表土也是经过高温高热了以后，变成了小的玻璃碎片。这是主要的二氧化硅，
嗯哼，
但其他有一些橄榄石、有些灰石啊什么的，这些都跟火药没有相似的味道，
嗯哼，
那他们也没有提出一个解释来，只是说很多这些离子会产生的气味，在撞击月表的时候，
嗯，
被锁在月球的灰尘里面
啊、
那然后等到你人下去一踩，把东西又带回到了比较潮湿的太空舱里面，
嗯，
经过水汽的作用。这些气味就会，
这还是那个所谓的测不准嘛，就是你在测它的时候，你测量的环境里面原先的很细微的东西都已经进入到你被测物里头了。
嗯，也可以这么说。
嗯，
你是说如果说我们讲味道的话，是不是？
或者是带回太空舱以后，太空舱里面的环境就已经是人类的环境了。
是，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失去了它原来的
嗯，
环境的那个感觉。不过好玩的是说，一个是有火药的味道，另外是怎么样，你有了这个灰尘了以后呢，还让这些太空人产生了花粉热
哦。
我想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呢，花粉热很不得了。
嗯哼，
说你到美国去念书不要超过七年，
嗯哼，
七年就有痒。
黑 fever，
对，黑 fever 甘草热、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到了六七年，
嗯哼，
没有发出黑 fever 甘草热，那你就终生免疫
哦。
如果要有，准时会出现的。
嗯哼，我在到了季节就来了。
对，我在美国就待了七年，
嗯，结果
要离开太空总署的时候，在华盛顿 DC 嘛，
嗯，
突然那一年的春季，
嗯，
三四月的时候、
嗯哼，
当花粉出现的时候，有几天打喷嚏打得特别严重。
嗯，
我以前老是在笑别人的、
啊、
看到旁边这些朋友夫妇啊什么的，他们彼此互相嘲笑谁是什么鼻涕鬼啊什么的。
嗯，
那次才知道一个晚上可以用掉半盒卫生纸。
嗯，
那么厉害。
是，
然后来回到台湾以后慢慢就又恢复复原了。
所以也不大可能有什么药医、嗯、对不对？
啊，中药讲调整体质吧。
嗯，
所以西医没有什么，否则你看美国人一天到晚的花粉热厉害那个样子。
嗯哼，好，那月尘的这个我们讲它有这个成分好了哈、
嗯、
那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没有，就是经过不断的撞击，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一点。
嗯，其实月尘到底为什么第一个会有味道，第二个是说、嗯、它到底在这个实验里面代表什么意义的，太空人其实也不清楚、
嗯、
科学家也没有说把月尘做这个实验。刚刚大春兄其实讲的说月尘带到这个太空船的环境里面，
对，
就已经跟环境里面其他的东西产生了交互作用、嗯、所以你那个味道可能不是单纯月尘的味道。
对、啊、对，
而是它经过了太空舱的潮湿空气的处理了以后、
嗯、
产生的东西。然后当然这个新闻上讲好玩的是什么，它到了你的太空舱里面，因为氧气很丰富，
嗯，
那氧气是很凶猛的一种分子。
嗯哼，
我们过去人类觉得氧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是，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最早最早的史前时代。
嗯哼，
因为三四十亿年以前，当地球上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氧气大气层的时候，
嗯，
那个氧气分子在出现，从植物那边出现的时候，
嗯，
这个氧气分子是侵袭每一个它碰到的分子。
嗯哼，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讲氧化、哎、
对对对 对,
对, 对，
它连铁都能够氧化。
是啊，氧化还焚烧也是氧化的一个作用嘛？
对对，所以氧是非常厉害的东西、
嗯。
生物到最后，你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个死掉，
嗯；
第二个想办法让你能够利用氧气，
嗯哼；
第三个躲到地球上面没有氧气的地方。但是很快地球上充满了氧气，所以生物只能去演化适应氧气。
嗯，
那当然，所以这个月尘带到了太空舱里面，就跟氧气结合了。
是，
所以你可能味道是另外一回事。但不过这边讲的是说回到地球以后月尘就没味道了。
嗯，
他说因为太空人本来拿真空容器把它带回来，可是有些月尘有尖锐的角度
啊，
尖锐的边缘让真空呢消失了、
哦、
所以跟太空船里面的空气又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是， 所以空气是厉害，怪不得昨天我儿子回家跟我说，空气是一种很霸道的东西，哎，到哪他都钻进去。接下来是帕克斯望远镜发现了新型的天体，不过我们恐怕这一段又没有时间讲，我们想一想帕克斯望远镜是什么，以及新型天体要怎么去期待它。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放第二次就好笑了。作为新谈天，我们在跟老安迪聊天文现象。
对对对，
月城讲完了，这帕克斯望远镜发现了新型的天体，这个所以安迪很高兴，为我们再唱一唱。来，帕克斯望远镜怎么回事？
哎呀，Parkes 是它其实大写的 Parkes， 它是一个在澳洲的大型的无线电波望远镜，一个大天线。
哦，
那这个天线很好玩， Parkes 平常简写，我们在天体啊发现一些天体，它前面的简写就是 PKS 三个大写，PKS 这个那个陈总统讲的 AKS。 Parkes 在我们当年做类星体观测的时候，Parke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仪器，经由它所发现的无线电波范围里面的类星体多得不得了。但现在好玩的是说，这个望远镜啊并没有因为时代久远了而堕伍了，它反而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非常小非常致密的中子星。
哦，
但是这个中子星跟一般我们以前认为的中子星是完全不一样的。爆发的时间很短暂，间隔很久。
怎么讲，就是一般的中子星会用固定的频率发出辐射的电波。
对对，
辐射波。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中子星，在60年代刚发现中子星的时候，是英国的一个女研究生，叫做 Jocelyn Bell， 她的老师呢是一个男的叫 Anthony Hewish， 这两个人都来过台湾，都是我接待的。
哦，
结果好玩的是什么，是 Jocelyn Bell 作为一个20几岁的女研究生，她连圣诞节都没好好过。在那边做研究，她有一天呢是把对恒星观测的无线电波讯号就把它拉开来看，比如说你这观测的是1分钟2分钟3分钟这样子，她就把1分钟拉开了60秒，把1秒钟拉开来再看，发觉这个恒星根本就不是稳定发光的，发出无线电波的
啊哈，
而是上下震荡的非常快。他就觉得很讶异了，而且这个震荡的规律的程度精确到1兆分之1秒。
哦，
10^10^12次方，1兆分之1秒，这么精确规律的脉冲。你第一个想的是什么？找到了 LGM。 那像什么叫 LGM？ Little Green Man。 找到了外星小绿人了，找到外星人了。但后来才发现呢，这东西到处都是。这就是理论天文学家早就预测的超新星爆炸以后所留下来的中子星。它非常小，可能20-30公里，转得很快，很结实，每一汤匙的物质大概重上2亿吨。
哦，
又重又密度又高，但是转得特别快，但是有物质从两极喷出来。它不断在转，就好像灯塔扫过你眼前，
是
每一秒钟可能给你大概几十个这样子的脉冲。所以这是正常的中子星，每秒钟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然后发现了好多。那今天帕克斯望远镜所发现的，他说每次电波爆发4分钟到3小时的间隔，爆发时间呢是2到30个毫秒，
毫秒是1/1000秒，
对，你大概1/1000秒、1/1030秒，就3%之类的。
是，
那只有是这样一点点时间，然后再等了4分钟到3个小时，都很长一段时间，再给你一下子。
是，
所以呢，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传统中子星是完全不一样。那现在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RRAT， 也很好玩的。RAT 是 rat， 小老鼠。
对，
那 rotating radio transient 就旋转的电波波段的瞬间变化的天体。他们叫 RRATS。所以也是蛮好玩的事情。
是，这个旋转的电波的顺闪的天体，是表示说，第一个当然它还是很小， 跟一般中子星一样差不多是吧，就是直径20-30公里左右，
对，
可是它的爆发的周期不是在不一样，
对，有一个可能是说他们是很小很小的恒星，
嗯，
但是呢转得很快
啊，
可是呢转的时候它不是像中子星那样子随时随地有持续不断的物质往外头射，
嗯哼，
所以可能转了好多圈，有一圈扫过来的时候刚好有物质了，
嗯，
你看了，然后呢再转回去又没了，
嗯，
又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了，
是，
所以呢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这种很小的 RRET 它会变大吗？或者它会变重吗？或者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的变化吗？
你现在完全不知道，
嗯，
因为它刚刚发现，
哦，
这是完全是热的刚出炉的结果，2月16号出版的这个文章，
是，
所以这个天体发现了以后呢，我相信大家就会一涌而上，
嗯哼，
都去用不同波段去观察，所以可能这个 RRET 可爱的小老鼠呢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很快就会知道，
所以也很可能会是未来这一段时间大家很热门瞩目的焦点啊，
对，
接下来谁有人过生日了Galileo，
yeah， 对，他是2月15号的生日，
是伽利略过生日了，
1564年啊，
嗯哼，
所以这已经是442岁了，
嗯哼，
呀， yeah， 我们想象400多年以前，他做过那么多实验，
嗯哼，
然后让人家开始，其实我觉得哈，
嗯，
我们坚持真理的代价是很大的，
嗯哼，
我们好像在节目里面说过，
是
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如果你知道他不是那个样子，你希望走出去外面告诉别人改过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
常常
他伽利略被平反也不过就是好像是几年以前，是
十年以前的事，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这样算起来他已经他的冤枉是360年360年是六个甲子啊，这个开玩笑，
按照那个
沉冤未雪，对啊，
冤狱赔偿法不知道给多少钱，是不是，
那你这样想吧，我们这沉冤未雪这种事情很难平反的，啊，你知道，你说228这元凶说找到了，是吧，哎，这很怪，我看了新闻我一直笑不停，陈文成你找不到，刘邦有悬案你找不到，彭婉如你找不到，对不对，怎么哎一下子找到，哦，元凶找到了，这我们
都是，
这不是很好笑，
那不在世上的比较好找，
对，你说什么是什么，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两颗子弹不也找到了，
那是，
对，
那不讲了，伽利略生日过生日了，哎，442岁了。
所以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嗯，
我忘了我们在节目里说过没有，
嗯，
另外一个大家习以为常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就是那个格林威治啊，
嗯，
应该念格林尼治，
嗯哼，啊，为什么？
因为英国的那个小村镇，
嗯，
也就是我们中原标准时间的0小时，
是
我们整个地球上面的那个从零度开始的经度起算点，
嗯哼。
那个字我们一直以为它是看起来像 Greenwich，
嗯哼，
G-R-E-N 绿色的，
对，
然后后面是 W-I-C-H，
是的，
很多人都把它念成 Greenwich， 但实际上你听英国人念是念 Greenwich，
哦，
那个 W 是不发音的，
哦，
以前我们在两岸天文学名词会议里面你知道吗，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啊大概是计划太多经费太多，从来不在乎这些小事，
嗯，
可是呢大陆的天文台台长们，
嗯哼，
非常非常的坚持，
是，
我还记得是上海台天文台的台长赵台长，
嗯哼，
他说了这个字一定要改成格林尼治，
嗯，
那时候我还半信半疑的，回来以后不久就上演了一个电影沙翁情史，
啊哈，
你记得那个年轻的莎士比亚
是
像个俗辣一样到处跑来追女孩子那个，
嗯，
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呢被另外一个贵族看上了，
嗯哼，
有一句话说他礼拜天要带他去见女王，
嗯，
在哪里，在 Greenwich 讲了两遍是 Greenwich，
嗯哼，
那个时候我才深信不疑说，的确是 Greenwich，
嗯哼，
到后来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个英国的女研究生，
嗯，
Jocelyn Bell 来了台湾访问的时候我请她到我课堂上跟学生讲发现中子星的过程，
嗯哼，
她就讲了好几遍 Greenwich，
嗯哼，
所以从那以后我知道格林尼治，
他不管他讲哪一遍，他讲100遍，他也是这样讲。如果这样发音的话，是不是？
对。然后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讲了，我就去跟各位讲，是说这个，跟大春兄讲说这个坚持真理的代价有多大。
嗯，
我在台大课堂上跟学生讲了，前2年的时候，
嗯哼，
学生就回去以后收到一个学生的 email， 说 说孙老师，我去查了，我相信是有，应该是有两种念法，
嗯，
一个是英国本地人念格林尼治，
嗯，
一个是用在时间上面的计算念成格林威治，
嗯哼，
我回信说胡说八道，那个镇就只有一个名字，小镇镇名怎么样叫它就是一个名字，
嗯哼。
你怎么
不要故作调和之论了啊？
对，所以我想跟各位讲，今天大家听了这个大春兄的节目以后，
嗯，
然后呢，走到外面去跟别人讲格林尼治，
嗯哼，
肯定遭人白眼。
对，
因为坚持真理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跟你讲，从前啊，我常常坚持要念军列，
哦，
大家都念龟列，
啊，
我就要念军列，我中文系毕业的，就是有点酸嘛，对不对？
嗯嗯。
哎，最近我发现这些年大家都念军列了，那个乌龟不见了。嗯嗯，就是你坚持久了它就对了。
有一个是我们是越念快要越抓狂的东西了，
嗯，
就是说我们唱戏，
嗯，
衣服头盔一块合在一块咱们叫行头，
行头
咱们大伙儿都念行头啊，
是行头，
听了快要抓狂了，
嗯哼，
一个是这个字是念行头，但是我们的电视主播我们的外面记者全部都讲行头，
嗯，
另外一个是什么，是说这个人道行很高，
嗯哼，
道行，
对，
哎，可是其他人念道行，
道行和道行，
就把这个行两个都把它混，
嗯，
都倒过来了。
是，
我还记得听吴兆南的相声，
嗯哼，
魏龙豪是跟他说，大家怎么都把行头念行头呢？
嗯，
吴兆南给的答案是，他要那样念，你有什么办法？
不过，老实说，我倒觉得一般性的这个知识也好，或者资讯也好。他的长期的错误哈，
嗯，
以后呢，要调整回来，那恐怕要更加倍的时间，
嗯，
可是，一旦是一个错的讯息传递出去，你大概在下一秒钟之中，所有的人都念错，
嗯，
就是要变对不容易，要变错，太方便了。我们正好今天这段节目最后讲到人文来了，是不是？
对，不过我想学错的东西很容易。
嗯，
我们现在上课也会用 ORZ 了。
嗯 ，ORZ 哈。
对，
嗯，火星文。
哎，对。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ORZ 是，
我是
谢谢你
跪在那边五体投地的样子，
就是啊，不是谢谢你，
象形文字哎。
嗯哼，
对，象形文字很好玩的是说，我们说火星大接近了，
嗯，
同学们互相开玩笑说，哎，你终于可以回家了。所以原来我们早知道
火星文，
我们这东西有火星人，他们用火星文也就不奇怪了。
嗯哼，是的，孙维金铁谈天，谈谈天，谈谈地，谈谈我们的文字，下个礼拜见。
嗯，好，下礼拜见。